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研究圣经的人都知道，圣书虽厚，却没有废话。任何一个人物和故事的记载，都有极为重要的警示和学习的价值。民数记里用了四章极有分量的篇幅，记载巴兰这个人物就是如此。因为这世上有许许多多人的心里都住着跟巴兰一样贪不义之财的灵，他们知道什么钱不该拿，什么事不该做，却总能找些理由蒙骗自己的良心。职位、权力、关系、名望、地位都可拿来做换钱的工具，以为自己做得隐秘，却不知人在做，天在看。还有巴兰式的信仰者，想要神的祝福，又舍不得世界的好处，知道真理却不顺服真理，嘴上敬畏神，心里却轻忽神。巴兰的可悲下场，从古到今对人类都有着警示的意义。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进喜。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21章第一节到22章的第六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21章1到35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神的应许之下，他们就战胜了迦南人。此后呢，又因为路难行，就发怨言惹怒了神。那么神就用火蛇来去惩戒选民了，并且吩咐摩西用铜蛇来施以拯救。那么接着经文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比尔高唱颂歌，那么后来又战胜了亚摩利王和巴山王的故事。从诗篇第78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人埋怨神，往往是出于向着神心不诚实，不肯照他的律法去行，以及忘记了他所行的奇妙作为。那么我们的牢骚呢，也常常是出于这些轻率的态度和行为。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消除诉苦的缘由，那么怨言就不会在生命中来去繁衍滋长了。针对以色列民众的不信和抱怨，那么神就用火蛇来去予以惩罚。在西奈山旷野有很多种不同的蛇，有些是藏在沙土里头的，那么在人没有防备的时候，他们就出来咬人了。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都非常惧怕蛇，被毒蛇咬了之后，人往往会被剧痛慢慢的折磨致死。摩西把铜蛇挂在杆子上的时候， 百姓并不明白这个所预表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这个神迹呢，就预表了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来去救赎人类。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3:14-15经文所记载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那么被蛇所咬的以色列人一望铜蛇就得医治。那么同样道理，今天所有生活在新约恩典时期被罪所缠绕的人，仰望十字架就能够得拯救。并不是铜蛇能够医治百姓，乃是选民对神医治的信心发生功效了。以色列民的信仰借着顺从神的吩咐就表明出来了。那么同样，我们也当仰望让我们得救赎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摩押人所敬拜的基摩，他是征战之神，但他却是假的。在摩押人和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基摩对摩押人是毫无帮助的。以色列人的神远胜过迦南地的所有战神。在以色列人出战之前，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你必胜过一切仇敌，因为已将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首先要相信神他能够帮助我们，然后呢要坚定地依靠神，那么接着就是要遵照神的旨意来去行。以色列人与西宏和恶的战役就再次彰显出了神他的信实以及对选民的怜悯和保守。好，民数记22:1-6就讲述了西波的儿子巴勒，他就差遣使者去请术士巴兰来为他咒诅以色列民。那么在旧约时期，人们相信行法术的人就得到了他们的神的能力，他们认为这种能力呢，能够对别人的咒诅和祝福来起到作用。因此摩押王就想借着巴兰使用法术来去咒诅仇敌以色列民，让神来去攻击自己的选民。但其实巴兰和巴勒根本不晓得自己在跟一位什么样的神去打交道，因为他们并不敬畏这位神。民数记22:7经文记载，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勒就差遣使者去请巴兰。你可以看得出来，巴兰他是一个有名望的人，那么使者呢就带着他们的挂金或者是叫做红包之类的，那么准备送给巴兰。巴兰他会说预言，巴勒呢就透过使者给了巴兰一个大红包。民数记22:8经文记载，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巴兰看起来很诚实的想要先确定神的旨意，那么显然他常常和神去交通。民数记22:9-11经文记载，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你看，神和巴兰对话了。民数记22:12经文记载，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就给了巴兰一个很明确有事实根据的回答，那么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了。请看巴兰他怎么来做。民数记22:13经文记载，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如果故事到此结束了，那么可以说巴兰他是一个诚恳诚实的神人，但是巴勒他是一个顽固分子。民数记22:15-17经文记载， 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勒那里，对他说：希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你看，为了达到目的，巴勒他就愿意去提高价钱。民数记22:18，经文记载，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好，巴勒提高了价钱，但是并不能够让巴兰去动心，巴兰他拒绝了，听起来呢好像是很敬虔的。巴兰真是好的让人难以置信了，但是为什么他说到满屋的金银呢？因为他心里边想的是这些。你看，他的贪婪让他就一步步的走向罪恶的深渊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民数记》22:19，经文记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好，巴兰他已经从神那里得到很明确的回答了，他没有必要再等一晚，再从神那里得到更加明确的回答。神已经说了不要去了，可是你看这个人，他多希望神打开一个小小的裂缝，让他的脚呢可以伸出去。如果他的脚能够伸出去，那么他就会去了。这是很滑稽的，我们有时候不也是同样如此吗？牧师经常对神的呼召是讨价还价。我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天牧师回家对妻子说，我刚接到一个教会的电话呀，你知道那是一个大城市的大教会，又有钱，会友又多，那里的人呢又很优秀，他们想请我去当他们的牧师，现在呀，我要到楼上去祷告，看一看神的旨意是什么。他的妻子说，嗯，我和你一块儿去祷告吧。牧师说了，不必了，你开始打包吧。你看，这个人他已经做决定了，那么巴兰呢，他也已经做决定了。好，请留意接下来所发生的事，神不止为巴兰，也为你和我这么来做。我亲爱的朋友，神有时呢会许可我们做一些我们一意孤行的事。民数记22:20，经文记载，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好，那么神的意思就是，好吧，如果你这么想去，那么你就去吧，但是你要照着我吩咐你的话来去做，要小心啊。好，我们在这里要讨论一下神许可的旨意。神常常准许我们去做一些在神的旨意之外，但却是我们一直很想做的事。你还记得我们从以色列民那里所学到的功课吗？神他应允了选民的要求，但是他们的心灵却软弱了。有时神也会答应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的心灵也会软弱了。民数记22:21-23，经文记载，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好，巴兰他已经很清楚神的旨意了，但是他利欲熏心，那么神就许可他去了。那么现在神就差派天使来了，但是这位先知他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心里头。我们可以看出来，巴兰他没有属灵的分辨力，他甚至呢比驴还要迟钝。 民数记22:24-26，经文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巴兰决意要去了，他是一个贪婪的人。民数记22:27-28，经文记载，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当然，这是一个神迹。那么神就用这种方法来去传递信息了。有个笑话说，在巴兰的日子，驴子开口说话是个神迹。在今天，一个人整天不说话也是神迹。很形象哈。民数记22:29-31，经文记载，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好，天使就再度的去警告巴兰，他只能够说神要他去说的话。于是巴兰就去会见了巴勒。民数记22:32-35，经文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彼得后书2:15-16，经文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巴兰他的路呢，就是贪婪之路。但是不幸的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或者是基督教机构，他们所衡量的标准就是金钱，所以求神救我们脱离贪婪。巴兰他继续的走他的路，那么终于他就到达以色列扎营的地方了。民数记22:36-41，经文记载，巴勒听见巴兰来了，就往摩押京城去迎接他。这城是在边界上，在亚嫩河旁。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急急地打发人到你那里去召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胡所。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摩押王巴勒就带巴兰到了山顶，那么在那里呢，他就可以看到下面的以色列营了。民数记的23就讲述了巴兰的错误，就是在于他轻视了神的公义。那么事实上，巴勒他并不满意巴兰的预言， 于是呢，他就带巴兰去了四座不同的山顶，看到营地的四个不同角度。巴勒呢，领巴兰到巴黎的高处，他们在那里就献上了燔祭，神把要说的话就放到巴兰的嘴巴里头。民数记的23:7-12，经文记载，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好，这是第一个有关于以色列人的预言，根本就不是巴勒想要巴兰说的。巴勒呢，他不满意这个预言，于是他带巴兰到了另外一个山顶，让他看到以色列人在山谷扎营。巴勒呢，带巴兰到了皮斯加山的山顶，那么在那里他们就献上了燔祭，他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扎营的地方。那么再一次，神让巴兰就说了一些话。好，民数记的23:18-24，经文记载，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巴兰他没有咒诅以色列人，反而是又祝福他们。那么神很清楚地表明，神他不会去咒诅以色列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巴兰在做什么？他用自己的假想合理化，认为啊，神会谴责以色列人。营地里边有邪恶，有犯罪的证据，以色列人是失败的。我们才读过铜蛇的事件，他们认罪了。于是呢，巴兰就想当然地做了结论，他说：因为他们犯罪，神必要施行审判。一般人总是认定神要审判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犯了罪，神必定审判罪人。我们常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神怎么会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其实，在人的公义之上还有更高的公义，那就是基督的公义。罗马书的8:31-34，保罗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神他不审判罪人，因为当罪人借着信靠基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已经在基督里审判他了。巴兰他不明白这一点，他认为神要惩罚以色列，他认为当神去审判以色列的时候， 他就可以从巴勒王那里拿到属于他的酬金，并得到一些好处了。他以为神审判以色列，他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去拿到优厚的报酬了。巴兰他不了解神的公义，他不了解那些蒙恩的罪人就像以色列民一样，他们是不会被神审判和定罪的。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他会受到神的管教，但是那不是被神所定罪。巴勒王他当然不会满意的，于是呢，他带巴兰到了皮尔的山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以色列。民数记的23:25-30，经文记载，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到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巴勒就领巴兰到那下望旷野的皮尔山顶上。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七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好，巴勒第三次尝试借着巴兰来去发出咒诅，那么这一次的地点是在皮尔山的山顶上。虽然神多次确认要保护和祝福以色列，但是不道德的政治家摩押王巴勒和利欲熏心的术士巴兰不断的密谋要除灭以色列民的诡计。你看，被罪恶所污染的灵魂不知道自己属灵的无知，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念，他们就继续做无为和愚昧的努力了。但是他们的冥顽不灵只会把自己引向灭亡和羞耻当中。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民数记的第24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箴言的10:2说：“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神从不拦阻人富足，但神恨恶用诡诈欺压不义得来的财富。基督信仰从来都不是交易，试图用真理做买卖，最终必会失去神的祝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